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欢迎收听今天三余书店的 Podcast 节目。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本有趣的书，叫做《不寻常的边界地图集》。那我是尚恩，然后另外在台北的是依琳。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叫《不寻常的边界地图集》哦。那它一个副标叫做《全球有趣的边界领土和地理奇观》，它其实就是把全世界一些有趣的跟边界有关的地图拿来做介绍。然后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我们总想说那个边界左边是那个国家，右边是那个国家，事实上在全世界所有边界的上面呢，每个国家之间都有很多很奇妙的故事在里面。
欸，其实不用讲全世界啊，像我去年去那个金门，我有去那个马山广播站，
是
它真的对面就是看到那个厦门很近，
是。
然后当地人说，他们以前就是其实这两边通婚很正常，然后就自从1949之后就变成，欸，好像是两个国家就不能互相往来。对，那我意思说，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那边反而是一个很临近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本岛反而才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所以你看，我觉得不止像我们刚刚讲的或是书中讲，其实光是台湾就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里面书里面有很多个那个边界故事。他其实因为作者他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理工的背景的人，然后他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地图，然后所以就研究全世界各地，就是因为是欧洲的部分。那因为他们塞尔维亚在东欧嘛，那东欧曾经在巴尔干半岛上面，他们其实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那南斯拉夫因为曾经一些，它其实是很多的小小的国家或小的族群所连接在一起的联邦国家，所以当南斯拉夫解体之后，整个重新分割领土的时候，就出现很多故事。像刚依琳讲说，金门跟厦门之间，其实他们情感的连接比跟台湾近。那其实在这里面地图面也有很多，就是它可能是像比利时跟荷兰之间有界限，对不对？结果呢，界限上面有一些城镇，所以城镇的国籍，那些城镇的国籍呢，它其实是跟着你的门牌号码，看你是前门后门。你前门可能在荷兰，你后门可能在比利时，所以看你的门牌在哪里。那甚至有那种很有趣，就是瑞典跟芬兰啊，他们其实也是在北边是比邻的。然后呢，但因为芬兰曾经被苏联所占领过，在那时候我们在划分时区的时候啊，芬兰那时候就因为被苏联占领，所以是属于苏联的时区。那苏联的时区跟瑞典刚好差一个小时，所以他们有非常多边界的城镇呢，他们是每年都可以过两次的跨年。里面有一个描述很好笑，就是在瑞典，他们有那种就芬兰跟瑞典之间那个界限里面有那些城镇里面有那种高尔夫球场，然后你在瑞典打球打过去，他就飞了一个小时飞到，欸，应该是在芬兰打过去，然后飞了一个小时飞到了瑞典。所以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描述，这在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我们来说，其实有一点小小的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海岛国家。那海岛呢，就是那个边界就是跟着我们的海域旁边这样划一圈，所以我们跟那对于像这书里面有讲到很多欧洲的国家，或是非洲啊，或是中亚国家，那因为他们的界限，因为其实因为是欧亚这个区块，从很久那个什么，不管是东罗马帝国，一直到什么鄂图曼土耳其，乃至于到当代的现代化国家，那中间又经历过了整个冷战时期，然后那个东西两边的对峙，不管是南斯拉夫或是苏联这样子大一统的国家，所以然后过来后又发生了共产国家的解体，所以他们那个边界啊是从十二三世纪就一直不停的在变化，然后变化到现在当代国家里面就很多那种很难解的一个历史的习题，造成他们的界限上面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不晓得依琳知不知道那个皮里牛斯山，就是西班牙跟法国的界限上面，边界上面其实有一个小国家叫做安道尔。如果大家有集邮的习惯呢，安道尔这个国家的邮票非常值钱。对，然后这个国家很有趣，他会发行邮票，但是他没有邮局，也没有邮差，因为他刚好在两个国家的界限上面，然后所以呢，他们是依赖 法国跟西班牙的邮政机构来做那个邮局的递送服务。对，所以那个，但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说，安道尔其实在13世纪左右吧，那时候法国的那个领主啊，为了要感谢庇隐牛斯山上面的这些人民们，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安道尔这个国家划出来，这个区域划出来，送给了这当地的民众，就是安道尔前身。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安道尔在全世界上唯一一个，就是他有两个，他也不叫总统，就是统治者吧，或是这样子。一个就是看法国那时候的总统是谁或总理是谁，他就可以就是在做安道尔的那个统治的主席。另外一个是天主教的那个教皇，他们这边派驻过去的教廷的代表人。对，那。所以他们自己不选举，他们自然是法国选出了谁，谁就当他们的统治者，然后或是那个天主教派了谁来当他们在当地的主要的主教，他们就是由那些人来管理他们。对，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历史的关系，造就这个国家独立在庇隐牛斯山之上，而也在这个界限上面，变成西班牙管不了他，法国可以管他，但好像他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里面也有让人家很难过的部分啊，像是我们刚刚讲南斯拉夫解体。那南斯拉夫，如果大家有读过那个南斯拉夫的历史，大家就知道巴尔干半岛上面的种族以及宗教非常的复杂，有信奉东正教的天主教，这都还好，还有信奉回教的。那族群上面也不一样，不管是有阿尔巴尼亚人或是正统的塞尔维亚人等等，就是斯拉夫民族或是不同的民族上面，所以他们其实如果在过去共产制度底下，南斯拉夫大一统的一个状态底下，他们可以好好管理所有，或者说好好的管理或是统治他们，对，让他们不会作乱。可是当南斯拉夫一解体之后，各个国家要独立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过去的边界，过去是南斯拉夫政府硬性把它给划出边界来的，那这时候我到底是要回到我过去原本的在习惯上面传统上面有的族群，我族群跟族群之间的界限呢，还是我要依照南斯拉夫原本的一个界限，那就产生很多的战争。所以大家如果看过一部电影叫《三不管地带》的话，他就在讲塞尔维亚跟那个塞尔维亚跟波士尼亚它的战争。那我们知道那个战争其实过了，就是血腥战争过了非常久，而且甚至都还有那种族群的屠杀的事件。对，所以看这个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些部分的时候，有些章节就觉得啊，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让人痛心，因为是像南斯拉夫或是苏联不然是车臣那个地带也都是一样。对，那都跟整个历史的环境有关。这本书算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从地理学看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
我看目录里面有介绍那个鬼城，它是在讲哪些地方？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国家的名字。
这个鬼城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它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天能坏人这个部分？它不是在切尔诺比核灾之后，然后就产生了他们那个故乡就因为这样而核污染嘛，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废弃的死城。那里面呢，这本书里面也就刚好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鬼城这件事情。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边界那边有非常多因为切尔诺比核灾的关系而废弃的一个城市，那其中就是鬼城之一嘛。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可能是大家比较少知道，就是在加勒比海上面有一个叫做普利茅斯的这个城市，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是首都，但它却是鬼城，有首都之名却没有人住在里面的一个地方。对，那这个普利茅斯它其实就是过去因为临近有一个火山，然后火山爆发之后就把整个城市给淹没了，所以里面的人们呢就只能放弃这个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到这个岛屿上面的其他地方去生活。那这个地方叫做蒙特塞拉特岛，那是英国的一个境外的一个领土。对，那另外还有像我觉得大家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可能是九州，就是长岛附近有一个短岛。对，这个短岛，然后这个短岛它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它名字，叫另一个名字叫做军舰岛。对，它其实就是它是过去因为是开采煤矿而 而兴起的这个城市，但后来因为煤矿慢慢的一个没落，所以当矿产或是煤矿产被关闭的时候，三菱 Mitsubishi 他们就把这个城市送给了长岛，那因为人也都移出了。这一次张姐面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说最近几年远东地区又出现另一座有趣的鬼城，这个聚落被称为叫做三只飞碟屋。就是我们北海岸，对，台湾北海岸。然后这是有几栋建筑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期间的一个造型独特，它还括号未来派的住宅群，坐落在台北，就是台湾的首都的北方20公里处。然后因为那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那飞碟屋都比这个作者还要熟悉哦。不过原本好像有人说要把它保留成类似博物馆或什么纪念，对，但是好像最近这些飞碟屋都要被拆除了，对，他就作者就觉得有点可惜，对，所以这本书讲了很多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唯一讲到台湾的就是这个地方，
嗯，
然后另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对我自己很有很好玩，就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国跟国家之间会有界限嘛，那三个国家和毗邻的话，它就有三界，三国之界嘛。
对。
然后四个国家毗邻的话，就有四国之界。全世界就有一个地方有四国之界。然后后来这个作者就说，那除了国家跟国家的毗邻有界限之外，事实上在很多的国家的一些州啊或县啊县界啊，也会有那种四国四个县或是五个县毗邻的一个县界。然后像美国他们就有一个地方，就是科拉多州附近有一个县，就四个州。比邻的地方，他们就做四周的知识。那我自己就觉得很有趣，我就去 Google 看看我们台湾地图有没有哪几个县啊，有没有四个县，它其实相近的非常的接近。我才发现啊，原来高雄、花莲还有南投跟嘉义，其实这四个的交界点有很接近的地方，那个区域，然后那边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什么山脉？对，
纳马
夏那边就是
中央山脉、
阿里山。
阿里山，
对、
哦。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台中、新竹、苗栗，它其实有很接近的一个，它虽然没有到界限相接连，但它也很接近。就是我去查那地方带有什么，就是雪山山脉。对，所以其实也蛮有趣，就是读了这本书之后回来看台湾的一些县界跟县界之间的关系，你就觉得里面有一些趣味之点，像我们台湾也有那个消失的公路啊，就在台东跟屏东的界限上面嘛，就是台二十六线嘛，对，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去慢慢的找到，台湾的各县之间或是各县市之间的界限之间有没有一些趣味点，就像屏东跟高雄的县界，哦，大家应该知道在出海口那边有不夜城。未来城，对，就是林园加工出口，林园工业区，大家只要晚上到那边就发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幻的一个像未来样子的一个场景，对，所以
有个电影有拍过，林俊杰那个叫
什么，那个艾琳达是不是？
对，艾琳娜
，
他们不是坐在计程车，就是看你刚刚那个场景。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是屏东跟高雄的县界，还是高屏溪的出海口？其实看有点心酸，就是所有的河流最美的应该是出海口，结果我们的出海口，浊水溪的出海口变成的那个麦寮工业区，然后高屏溪的出海口变成林园工业区。对，那其实相对而言，其实界限跟界限通常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放在那边嘛，所以就变成是像刚刚讲工业区嘛。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介绍一些有趣的是界限跟界限，因为大家都不想要好好的发展它，跟别人太接近嘛，也怕被人家打干嘛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它会变成绿带。那最有名的绿带就是当时冷战时期。德国东德西德一直划到了捷克，整个沿着东德西德界限下来这一条，两边的壁垒分明，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你也不太可能有城镇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绿带，自然它会自然的扩张，即使整个政治互相的对立，但自然就会偷偷的扩张起来。然后现在东西德合并了，统一了，这个绿带呢依然存在那边，现在是变成了德国的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区。 金门的，我觉得金门跟厦门之间那个地方事实上也是一种彼此互不干扰的地方，大家也怕战争嘛，所以其实那边的生态它其实是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部分。然后比较明显，大家如果看爱的迫降，
南北海
南北海的那个军事区域，那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自然生态，所以界限有可能是大家最不要的东西丢在那边，很废弃物垃圾，但它也可能因为大家都不想管它，所以也不敢在里面做太多的事情，所以它自然发展成一个自然生态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对，这也是这本书里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像里面也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因为它其实里面讲了很多飞地，如果大家有读过地理的话，飞地就是讲说我的国家的统治区域里面有一块小地方在别人国家里面，对，这种东西叫做内飞地嘛，就是被别人的国家包围住啊。有一种叫外飞地，是虽然在就像那个阿拉斯加一样，美国跟阿拉斯加没有连接，但中间因为有加拿大给隔绝，所以这种叫外飞地，但它可以透过河海啊或其他方式到那个地方叫外飞地。那内飞地就是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国家才能到的地方。然后里面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除了国家有飞地这个之外，省也可能有或县也有可能有。就像里面他举了一个印度的一个省，那个省大概有是二三十个飞地所组成的，那个省更组合不起。我们对于所有的那种区域都是觉得是个完整的，有一个边界画在旁边。对不起，那个就是那个省的地图就是一大堆的小点，像那种就是霉菌感染的地方一样，它都不相连，然后散落在孟加拉湾的那个区域里面，就到处散落。那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散落吗？
我不晓得。
如果我把它看到地图上说，这是三角洲地带吗？是一堆小岛所组成的吗？但不是，它其实是在印度的历史里面，它除了被英国殖民之外，它曾经被法国殖民过。而那些地方就是法国的殖民地，然后它就最后全部归还给印度之后，印度就把曾经被法国所殖民过的地方变成一个自治区。对，所以它才散落在整个地图上面，非常我觉得很有趣。里面甚至还有一些蛮有趣的故事，像大家都看过听过那个德国的布莱梅乐队嘛。那布莱梅是德国就是中央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省份，然后也是产煤铁矿吧，我记得哦，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城。那他们德国当初为了让布莱梅有一个港口，于是他就在外面再画一个布莱梅港，然后布莱梅市跟布莱梅港之间差了好几十公里，他们没有相连，但他们是同一个区域。对，然后另外汉堡也是一样，我们都以为汉堡是一个很大的港市，实际上汉堡它其实是在河的比较稍微里面。当时德国为了要让汉堡真的有一个港口，也是在它的那个外河的出海口的地方要盖一个新的港口出来，但因为被环保人士抗议，所以那个港口最后没出来。但是这个计划原本的那几个出海口几个岛屿已经化成了汉堡市里面了。对，所以其实这也蛮有趣的，就是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些地理上面必须要相连的关系，事实上是可以被分开，因为经济或政治的原因它被分开了。在甚至里面也讲了一个，有一个地方是全都只有男性没有女性。对，它是
在哪里？
它是在希腊东北部靠近俄罗斯那个地方，快要高俄罗斯的接连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叫做亚陀斯山，上面有非常多的宗教，自古以来他们这个地方就一直都是宗教的圣山，所以呢他们有一些戒律，就是这里的僧侣呢只有男性，女性不可以进入。那过了这么久之后，从过去的那些古典时代到现在，他一直保有这样子的习性。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到了当代嘛，事实上如果这地方只能住男性不能住女性的话，绝对会被欧洲，因为是希腊是属于欧盟之一，欧洲也会绝对会去抗议的。但即使欧洲会议抗议说这地方怎么可以有男女不平等呢，很抱歉他们还是一样维持这样的传统。当初希腊要加入欧盟的时候啊，还特地有一个条约说亚陀斯山啊，它不可以，就是它有接受，它有部分欧盟条约的豁免权，它如果欧盟不答应这件事情的话，希腊就不加入。对，所以他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只有男性的一个地理。对，这让我想到我们那个纳马夏 口的那个西安山一样。
嗯，
对，好像是一个化外之地。
对，
对于希腊来讲，他们甚至给他们自治权的能的一个许可，为了他们做了很多那种法律上面的一些豁免。对，可是我们好像对西安山没有这样子。所以感觉希腊比我们还要进步很多。对，所以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一些故事。那大家其实比较可惜的是，它比较针对的是欧洲啊，对亚洲的描述比较少。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在里面看到太多亚洲的故事，是有点可惜。这本书它其实总共有47个章节，你就我怎么读，就是随便翻一个地方，然后就在看这些故事。对，然后它有一个地图啊，所以你可以很有趣去想象那一些地方的一些场景。啊，有一些我们好像熟悉，但有一些我们不熟悉就可以去认识他们。
像你刚刚提到它里面有讲到那个飞地啊，在台湾现在好像飞地也会拿来讲另外可能比较社会学的概念，譬如说像可能以高雄来讲，譬如男子加工出口区，因为它可能某个地方居住全部都是泰国人，或者全部都是越南，然后现在也有人在讲说，那个地方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飞地。
对，
我不知道他那个书里面有没有像类似，我以为是说在他这已经不是只有国界的实际那条界限，像在台湾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国家的飞地存在。
其实就像台中他们的那个广场一样嘛，
第
一广场，对，然后高雄的话就像几个出口几个那种工业区，像大寮啊，如果大家有去过晚上假日晚上那种十一二点之后的那些工业区晚上啊，因为是假日，你就觉得跟台湾差距很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大寮的一个工业区里面，朋友就是一个越南的姐姐带我去的，然后一进到里面，他有一个 pub， 然后一进去里面就里面所有人都不是台湾人，都是就是移工们，舞台上面放的是泰国歌曲，然后大家在下面不停的跳舞，然后那个氛围跟情境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
对
对，所以依林说那个是飞地，就是对移工的飞地，我觉得是没错的。那其实高雄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地方，不管我们在那个火车站附近啊，甚至在盐城区也有几个 pub， 它是专门是 for 外籍移工的，不是地理上面的直接去划分的，而是在文化上面的一些改变。地理的飞地对我来说，它其实一定是遭受很多那种重大的、很悲惨的一些，可能历史上面，不管是战争或是族群上面的对抗，然后因此造成的一些既定的现象。可是我觉得文化上的飞地啊，反而是比较多，可能是一种可以融合，然后或是可以一起共荣共发展的样子。对啊，像现在好多人开始去，我知道有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都。一直以来都在移工的这些文化上或社群上面去找到一些创作的一个来源。对啊，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对于整个世界地理啊想要有一些趣味的一个认识的话，就欢迎可以来开阅读春雨出版社这一本不寻常的边界地图集，让我们在边界上面创造一些可以跨界的一些想象力。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